我们知道，我们这样讲哈，你们一定要看哦。但有的圣经没有读哈，那个加汉书一定要看的，一定要多读几遍。我觉得我们不晓得读了多少遍了哈，多少遍了。但是这牧师还帮我们查了那么长的时间，那越读越觉得这本书信实在很重要，真的是很重要。我们知道一个加害书啊，加害书是展开新约时代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里程碑，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那也是新约时代一个救恩的一个基础，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啊。因为那个时代我们知道，到保罗写加害书的这个时候呢，那时候耶稣已经完成了十字架的救赎，而且圣灵已经赐下来，而宝惠师圣灵他已经住在人里面，要把人带进真理里面，所以这一切在这一本书里面都应验了。要注意，这一切主耶稣他升天以前所有的应许在加害书身上都已经应验了，非常重要。那一个人，我说一个人，他若能够进入加害书里面所传讲的光景，他真是一个基督徒，他也才是一个基督徒，不是一般的信徒了，不是一般的信徒了，他真正是一个基督徒了，哦，是真正是一个基督徒。所以那就是他属灵的观点来说啊，就是他的认识来说，我们若是真正能够进入加害书所传讲的光景，我们就能够分辨什么？第一个能够分辨新约时代跟旧约时代，我们就能够分辨这个不同在哪里。第二个能够分别什么？分别犹太使徒所传的跟外邦使徒所传的，他们在传讲方式上的不同，你就能够分辨。那若是不能分辨的话，那可见那加太书光景没有进入。第三个，你能够分辨啊，耶稣道成肉身的时代跟耶稣升天以后的时代不同，这都是真正里面的光景进入了加太书以后，它才能够会有的。光是在知识上而已，也不是不行，也算是不行。那所以我们知道哈，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我们稍微复习一下，讲到这写这封书信的时间啊，我们上次已经讲过了，这封书信的时间应该就是保罗第一次出去传福音以后回来所写的啊，这个时间，因为这个时间非常的重要啊，这个时间就也能够说出来，这是新约时代第一本以文字的方式向外邦人传的福音书。在新约时代啊，第一本书不是马太福音了，我们在座的都知道，在过去都知道过了，保罗是先写了十封使啊，先写了九封关于教会的书信以后，然后神在带领马太、马可、路加，最后写约翰福音，所以是基本上是救恩的书卷整个都写完了以后，神借了保罗把救恩书卷整个写完了以后，后面才写四本福音书，那当然最后一卷书就是约翰福音了啊，启示录了啊。约翰福音是倒数第二卷，那中间当然就狭窄了，才狭窄开始才有彼得书信，才有这些其他使徒们所写的书信在后面，那所以先前都是保罗所写的，那在保罗写的第一卷书就是加太书。所以加太书呢，它是什么时候写的？那实际上它绝对不是保罗第二次跟第三次布道完了以后写的，不是，他是第一次布道完了就写的。所以呢，也是因为你知道在为什么他是第一卷书呢？啊，我们从 你读那个加太书一章一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加太书一章一节，预备来，做使徒的保罗，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乃是借着耶稣基督与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很奇妙，你看到、你看 其他保罗的书信没有一卷书这样介绍自己的，没有。他以后所写的书信就直接了当讲到奉神旨意怎么做的使徒，奉神旨意做使徒的保罗，奉神旨意做了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直接就讲他是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没有那么啰嗦，讲到说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是借着耶稣基督，然后又讲到说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没有这样讲，没有再不再这样讲了，也没有这样讲，因为都知道了，也不需要这么讲了，不需要这么讲，所以这是他第一卷福音书，我们从他的自我介绍就可以晓得。第二个呢，我们从哪里看呢？我们从你知道这个加太书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要讲到关于外邦人信了耶稣以后要不要守摩西的律法，要不要再去受割礼，很重要讲到这一点。那这一点什么时候爆发出来的？就是保罗第一次出去传道以后回来就爆发出这件事情，是吧？所以因为爆发了这件事情，所以就有耶路撒冷的开会啊，耶路撒冷开会就是要来解决这个问题哦，这一点我们特别注意到。好，所以呢啊，耶路撒冷开会就是要来解决外邦人啊，到底要不要守律法，要不要行割礼的问题。那所以呢，我们特别注意哈，那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这件事情是在保罗第一次出去传福音以后，回来以后就爆发出来的问题。那不可能等到保罗第二次、第三次出去传福音以后才回来，他来写啊这个加太书来解决这个问题，不可能的事情啊，这个知道意思吧？那保罗他第一次传福音，他是经过海上，经过基比路，然后来到这个加太省，啊，他们家以哥念啊、路斯德啦、啊、特比，然后从特比再路斯德再回去，来到加太省，然后就这样子回去啊安提阿，从安提阿出发，然后这样绕到经过基比路这个岛以后，然后从这个叫做庞菲利亚，然后进入加太省，然后就直接就这样回来，就这样回来。那回来以后就发生这个问题，要注意，发生问题以后，马上耶路撒冷的教会啊，安提亚的教会呢，马上就差遣保罗跟巴拿巴到耶路撒冷去开会，到耶路撒冷开会，就是为了解决外邦人是不是要受割礼啊，要不要行律法这个问题。所以那时候保罗一回来的时候就发生这个问题。那第二次保罗出去就走陆路，就从这里也是经过加太省，我们不提了哈，加太省回来。第三次也是再经过一次加太省就回来。你想一想看，如果说他是第三次以后才写这封书信，根本不通的，因为第一次出去回来以后已经发生这个问题，然后他第二次出去都应该解决了这个问题了，所以你可以知道说，以及相信他是第三次以后写的，不如相信他是第二次以后写的，以及相信第二次出去以后写的，不如相信他是第一次出去以后就写的。为什么？因为当这第一次出去以后，这件事情就发生了，哪有那时候不赶快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这点我们要特别要注意到啊。所以呢，我们就说，他实在是按着写作的次序来讲，他真是一本保罗第一卷向众教会发出的一个书信。啊，像第一卷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书信啊，所以这一点我们特别要注意到，因为就在第一次回来的时候就爆发出这个问题，所以马上就耶路撒冷开会，所以这个书信 呢应该就在耶路撒冷开会的前后，然后呢在第二次出去以前所写的。这一点我们特别要注意到。所以这我们用常理来推想都能够明白啊，都应该知道的。那所以这一点这是从我们时间著作的时间上来讲。那还有一点我要特别提到的，就是在加太书第二章第一节特别当时呢加太书一章六节那里提到，有没有一章六节我们念一下好了，预备来，有没有一章六节，有没有？我希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召你们的，所以你可以看见到他希奇这么快离开基督恩召你们的。只见当保罗一知道加太书发生问题以后，他就加太教会弟兄姊妹一发生问题马上就写加太书了，所以他会提到说我希奇你们这么快，可见这个时间很短，一知道他们发生问题以后马上就写了，所以他觉得很稀，怎么这么快就离开基督恩召你们的所以这里我们要特别注意到这就是就着那个写作的时间上了，我们从写作的时间上来看加太书的见证。那第二个我们要提到呢，我们直接从内容来看，那我们可以看见加太书实在是见证了新约时代的开始，那以及说它见证了新约时代的开始，我们更应该说它见证了圣灵启示时代的开始，一个圣灵启示时代的开始，也就是见证一个救恩时代的开始。注意了，是见证救恩时代的开始我们就在圣经里面两个名词，一个讲到救赎，一个讲到救恩。救赎是讲到在耶稣身上所成全的，神在耶稣身上所成全的，他在十字架上成全的救赎。一讲到救恩，那是指的成全在我们身上的，所以那是成全在我们身上的。所以今天就是救恩被忽略了，救恩被忽略，这是实在的话。我们大体上只注意到救赎的成全，我们没有看见救恩，所以这个希伯来书就感叹到救恩被忽略，救恩被忽略了。所以因为救恩被忽略了，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个人的光景就完全用人的动作去成全。他不信也不知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成全了救赎，而这救赎怎样能够成为救恩显在我们的身上，真正在我们身上发生了，把我们从罪里、从世界里、从肉体的私欲里、从撒旦的权势里救出来的事实，真正救出来的事实产生在我们的身上，这真正得救了，这真正得救了。所以这里提到了，这是保罗所讲的得救，这是保罗所讲的得救，那也是什么？这是保罗所讲的得救，那跟当时所传讲悔改赦罪的道的得救的确是不一样这以后我们还会再提，悔改赦罪道现在大部分在路加就做了很好的见证，他一直告诉我们他所传的是悔改赦罪的道，所以你读使徒行传你会发现到他所讲的那个层面，虽然纵使讲到保罗所传的也是记载悔改赦罪的道的层面，所以才会跟保罗的书信有这么大的落差这个我们就会慢慢再提出来再来讲。那所以我们就说加太书本身，我们不要刚刚讲的从著作的这个次序来看，我们纵使从加太书本身的见证来说，我们说以及说它见证了新约时代的开始，我们不如说它见证了一个圣灵启示时代的开始，它也见证了一个救恩时代的开始，所以是这样，所以相当重要一卷书，非常重要的一卷书。那在这里呢，我们特别提到我们稍微念一下好了，我们已经交通第一次了我们也不能赶，因为当中有的连圣经都还没有看过，所以不能赶。我们看一下好了，加太书第一章，我们念一下，注意念一下我们回去还是要多看几遍，虽然。好，我们念一下第一章，我们从第一节我们先念到第十节，预备来。 做使徒的保罗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乃是借着耶稣基督与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和一切与我同在的众弟兄写信给加太的各教会，愿恩惠平安从父神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基督照我们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代，但愿荣耀归于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希取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基督之恩召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那并不是福音，不过有些人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我们已经说了，现在又说，若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若仍旧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好，这是我们上次交通到这第十节，那我们只要稍微复习一下，我们就要看第一节。那这里提到说，做使徒的保罗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人，是借着什么？耶稣基督。还特别提到什么？与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这句话非常的重要，你知道，因为加太书里面一个非常的重要的主题就讲到十字架的救恩。那一讲到十字架的救恩，一定牵扯到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事。而耶稣基督从死里，保罗凭什么做使徒？凭什么做使徒？所以他特别一定要提出来，他是什么？他是借着耶稣基督，并那位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神，他借什么做使徒？不是凭借自己的条件，不是外面人的推荐，就我们过去提到过的。他最重要的是什么？他是凭借着那一位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神。你这一提到耶稣的死，就是讲到怎么样？耶稣的死最主要一个功用就是什么？结束什么？结束旧道。死最主要是结束旧道啊。所以借着以他同时在救人才结束嘛，还有就借着死结束旧道，借着复活就把我们带到哪里？带到新造里面嘛，让你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嘛。所以保罗凭什么成为使徒？他就凭着什么？凭着这位神让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那意思就是说，当耶稣基督一提到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那就是耶稣那位复活的主，他本来就是复活，这永远不死的生命就在耶稣的里面。如今借着十字架的救恩，这复活的生命就在保罗里面嘛，对不对？保罗就得着这复活的生命在他里面，所以怎么样？你知道他就因着这样的缘故，不但基督死了，他与基督同死，而且基督从死里复活了，他与基督一同复活，他里面得着的是与基督一同复活的生命。所以保罗就是这样成为十字架救恩的见证人，他就这样成为十字架救恩的见证人。所以为神就用神就设立他来证实这个十字架的救恩了。他是这样子能够神能够被神用来承受托付成为使徒的。我再说一次，这非常的重要。他怎么能够承受成为使徒呢？就是因为他自己得着了这死，因着借着这耶稣基督的复活，他得着一个复活的生命，与基督一同复活。因着他里面有一个复活的生命，他从十字架的救恩里面怎么样领受了一个复活的生命在他里面，所以神就设立他来证实这个福音。我们常常提到传一个不能证实的东西一点价值都没有，那神怎么能够用他来传呢？因为他自己就是借着十字架的救恩而蒙恩的，他借着十字架的救恩，简单一叫借着十字架的救恩而得着了基督活在他里面的，他是借着十字架的救恩得着了一个复活的生命在他里面的，所以他神就用他来证实这个福音嘛。所以神就设立他来让他来承受这个托付做使徒。 这点很重要，所以他一直特别提到说就借着耶稣基督，而且是借着是以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因为 是神让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他怎样让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他怎样让保罗借着十字架的救恩得着这复活的生命，所以因此神就设立他做使徒啊，做什么使徒，就是来证实这个福音，这就写在腓立比书。好了，那这是我们上一次我们所交通的，那今天呢我们就继续我们往下去。那在这里呢我们特别提到了，就是说保罗在第一章里面，他上次我们讲到过，当保罗一看见什么这么荣耀的救恩能够把人主耶稣为人死的目的，还不是怎么样，你看那个第几节啊，第四节，基督照着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时代，是不是基督为我们罪舍己的目的还不是为了洗净我们的罪，这里讲到的不是为了洗罪的问题，而是为了救我们什么脱离这罪恶的时代，这是不得了的事情，这是太大的事情，是说我们上次提到过神借着挪亚的这个见证，用挪亚的方舟把整个世代都毁灭了，都没有办法救方舟里面的人脱离那个时代耶，纵使毁灭到一个地步，所有的人都死了，外面方舟以外所有人都死了，方舟以外所有的活物都死了，照理讲没有一个人也没有一个东西能够再来影响这方舟里面的人了，因为那个时代很坏，那时代人都在罪恶里面，所昼夜所思想的都是恶，所以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你可以看到很清楚啊，所以保罗当时就看见因着借着耶稣基督的死能够把我们救我们脱离罪恶的时代，他觉得这动作实在太大，这个救恩真是太奇妙了，太全能了，所以他这里有个很深的感叹，他说愿荣耀归给神，直到永永远远，他真是太全能，因为在他身上有这样的体会，在他身上有这样的经历，他也是经过这样子，神把他从怎么样，神借着耶稣基督的死让他成为什么已死的人，他脱离了罪嘛，所以就脱离了罪恶的世代嘛，所以因着这样的缘故，你知道他以自己的见证，用以自己的认识来看见这个拯救太奇妙太荣耀，哎呀，所以他觉得我们的神真是配得一切的称颂，等到他看见这一切赞，真是 这个赞美真是直到永远，只有用永远来量度，才能够好像把他的心里的称颂能够表达的出来，所以当他看见这个事实以后，回头再看教会的弟兄姊妹，哎呀，他就很痛心了，所以他就骂他们，就是我稀奇你们这么快离开基督恩召里面的，去从别的福音，稀奇什么？稀奇他们真是后面就骂了一句话，就说无知的加太人，怎么这么无知啊？就这意思啊，稀奇你们这么快，稀奇什么？稀奇人的无知，怎么这么荣耀的就不要丢弃了这个荣耀的就去从别的福音？那不是福音啊！既然是别的福音，那就不是福音。不是基督的福音，好，在这里我们，所以他就有一个很深的感触，那是教导里面的，而且他教导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我特别再提一次，这个保罗用一个新的名词叫做基督的福音，这个名词用的非常的妙，而且放在这里面，我觉得非常的好啊，我整不出来，真是太，这个很奇妙啊。第一个提到什么？一提到基督，你知道他就是讲到什么？就讲到他已经。耶稣已经复活升天，在荣耀中，在荣耀中他成为基督。好，所以他叫做基督的福音，从来没有一个使徒这么讲的，他是第一卷书，而且他提出了一个新的名词来说出一个新时代的开始，是一个基督福音的时代。为什么？因为那就是不同于主耶稣道成肉身在地上的时代，主耶稣道成肉身的时代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肉身啊，知道看得见耶稣说了什么，也看得见耶稣做了什么，你可以听见他讲什么，所以他成为基督了就进荣耀中，进荣耀中我们什么都看不见的，不晓得他做什么，那所以所有能够听见的认识的都必定从启示而来，所以一提到基督的福音就讲出一个，就什么叫做基督的福音，就是在荣耀中的基督所传所启示的福音， 这是基督的福音，在荣耀中的基督，他所传的，他所启示的，这个福音叫基督的福音。因为我们不能再像在肉身里面来看见耶稣他怎么做事，听见他怎么说话。我们既然他在荣耀中了，那所有一切对他所领受的一定是从启示来，没有别的。这点我们特别要注意到。所以呢，他就提出了基督的福音来告诉我们，这是一个什么新时代的开始，跟主耶稣在地上的时代完全不一样的。所有对他的认知一定从启示来，这点非常的重要。所以这么荣耀的一个救恩，当然人不懂，所以才被离弃，人不懂才会去更改他。那些更改的就是不认识的，那些更改就是没有看见的。所以保罗特别提到，这样子的情况下，你们在领受都是该受咒诅的。哦，所以这保罗用这样极重的一个警戒的话，那他就，所以呢，我们上次已经提到过，这里呢，就讲到让他们知道这个福音的这么荣耀性啊，他们这样子来更改的这个严肃性。那所以啊，保罗就在这里特别提到，若有人所传的跟你们过去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该受咒诅。那为什么？因为耶稣担在十字架上就是为了替我们受咒诅嘛。结果你把福音更改了，那等于否定耶稣钉十字架的功效，等于否定了那个否定了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全的。那因着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咒诅，我们才不受咒诅嘛。所有旧造都是在咒诅之下，这点我们特别要注意到，旧造都在咒诅之下。那现在有人在讲到说什么切断咒诅，只要你进入基督里才能切断这咒诅，只要在旧造里都在咒诅之下。所以说就因着我们而受了咒诅，他承担了这个咒诅。所以你要是把这福音更改等否定基督十字架的功效，那当然你就承担了这一切的咒诅，你就一直在旧造里面。所以这里特别提到，他说那我现在是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意思就是说我讲这些话是为了得神的心而讲的啊，那我为了讨神的喜欢而讲的，我是因着神的仆人说我这样讲话，是这个意思。好了，我们从第十一节开始来念。接着呢，保罗就把我们今天的正题就从十一节我们念到十七节好了。预备，来。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因为我们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你们听见我从前在犹太教所行的事，怎样激励逼迫残害神的教会，我又在犹太教中逼我本国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为我祖宗的遗传更加热心。然而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施恩招我的神，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叫我他传在他方人中，我就没有与血气的人商量，也没有向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我先做使徒的，唯独往亚拉伯去，后又回到大马色。哦，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哦，那第十一节，现在我们这一次帮你们复习，最主要就是说，我们希望能够把加太他教保罗交通的灵能够讲出来，而且能够上下能够连贯一下哦。那我们就知道他刚才提到这些这么严厉的话。提这么严厉的话，你可以看见第十一节，你看他说，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你看这口气啊，我告诉你们，我们不会这样对人家说话。那第二派书你可以看见保罗有很多这样的口气，这是他自己后面所提到的。他说他真是心里作难。到第五章的时候他说，我巴不得现今在你们那里改换口气啊！你能不能把加太书的口气读出来？很多这样的口气，他真的很希望改换口气，但是他心里作难。那心里作难的意思就是真的很为难了。这还要来讲，意思就是说，当初在你们当中传得这么清楚的这么一段时间了，你看他 他第一次出去传了以后，然后回来也是顺道这样子传，
都在加害上。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真觉得很为难了、啊。怎么我说讲，你们当时不都信得好好的吗？都这么热心，都信得好好的吗？怎么可能啊、当时还都为了都觉得说自己是很有福的，有这么一个使徒来带你们，他觉得都很有福气啊、他觉得说都怎么样，都觉得好像要把自己的眼睛挖给他都可以，那个保罗眼睛不好嘛。把他们眼睛挖出来给保罗都可以，那结果怎么弄成这个样子呢？所以他心里很作难，他心里很作难，所以很多这样的语气啊。那前面不讲到什么什么我稀奇他们这样的无知吗？还讲你们若是你们这样的领受，那是被咒诅的，这个意思。然后这是还后面还提到说，你们愿意在律法之下的人请告诉我，你来告诉我，谁要在律法之下告诉我。哦、这样的口气很多、哦、然后还在五章第二节还特别提到说，我保罗告诉你们，都是说这个语气都非常的坚定，非常的严肃，都带着权柄来对付仇敌，这就是对付仇敌，来警戒他们，来改正他们，因为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你看就生，他就说这个孩子好像生不下一样，不成形，基督徒不成形，他就希望基督能够成形在人的心里面，不成形，所以他当然就这个心里很着难了，怎么好像生了一半还在流产了，好像很可惜啊。所以他提到，所以这些第一个他都提到，我们在讲到，我告诉你们，就这么一个，很多都是这样非常严正的，带着权柄的语气来警戒改正他们。那你光是这样严厉的口气来对我们说话，但是你说我们若是所领受的啊、那些所传的都是跟我们过去所领受的不同，就应该受咒诅。那你光是这么说话，那你到底你所传的一切是从哪里来的呢？啊，就这意思。你所传的到底从哪里来的呢？啊，保罗还在自问自答。你所传的从哪里来？是谁教导你的呢？那第一节这里提到说，他成为使徒，是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乃是借着耶稣基督来的，借着这位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来的。那这里呢，他就讲到他一向所传的福音也是这样。他既然他成为使徒，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他所传的福音也不是出于人。哦，这里特别提到他所传的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而是从哪里来的，是第十二节，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这特别提到，因为从人领受，从人教导的，只听见人的声音了，听不见神的声音了。这你特别注意到，他就人领受就进入人的思想里面嘛，固然人对这件事情明白了，但是对属灵上没有帮助，对灵里面没有帮助。因为他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来的，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所以他所传的里面没有人的意思了，没有人的意思。所以相对的，当时教会在下的搅扰造成跟保罗所传的不同，可见就不是出于耶稣基督的，不是出于神的，他都是出于人意的。那这里的话，我们就觉得说，那到底保罗是他是从神来的，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那这里就有一个澄清，就告诉我们说，保罗他没有跟随过耶稣，保罗没有跟随过耶稣，那从哪里来？那是不是从加马列门下所学的？也不是，是不是从耶路撒冷那里所学来的？都不是。他这里告诉我们，他是从耶稣基督所启示来的。所以这里我要说什么，就是当我们读保罗书信的时候，一定有个认识，保罗所传讲的既然都是从启示来的，所以我们读保罗的书信的时候，我们也不是在字句的传递里面从人里面去领受的，不是的，一定在圣灵的运行底下，一定是在启示的当中，在圣灵的光中，在启示的光中来看见，你才能够认识那个事实，要不然都没有用的。那我们常常会怀疑，那我们是不是从人领受呢？那我们不是从传道人来领受，不是的。 所以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话，就是说当我们在听到的时候一定怎么样，我们不单是我们跟讲台上的关系，最重要的是我们跟神之间还有一条线，那条线是最重要的。所以不是我们听某人在讲，而是怎么样，当圣灵用这些话在讲话的时候，圣灵直接跟我们有交通，我们一定活在圣灵的交通中，在圣灵的交通中，我们才能够这些话在我们里面才能发出光来，才能够在我们里面产生功效，也才能带进真实。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也是这样啊，这些其实都是保罗从启示中领受的，所以我们领受的时候也是都在这个原则里面，都一定在启示中，在圣灵的运行底下，然后怎么样，圣灵为他的话在我们的心中，为他的话做见证，是这样子来做见证，把我们带进真实的，要不然所读的都没有用。那不是研究学问了，读圣经不是读书了，不是读书了。所以这里保罗特别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澄清，他所有的既然都是启示来的，那所以我们在领受的时候也是一样，当然都是从启示来的，这是一个圣灵所启示的时代。所以保罗后面就提到他怎么样蒙了恩典，就是从圣灵启示的，十字架的救恩完全从圣灵启示来的，都是在圣灵启示中所看见的，因着看见而带进真实。那就是说对着神来讲是他的启示，就是圣灵来讲是他在我们心中所做的见证，对着我们来讲那是我们的信心接受这个事实，非常的重要。所以这里提到，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里提到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那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所以呢就不是从人那里领受的，那这个启示呢就不是在旧约时代那种启示，那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跟旧约时代对先知的启示，对圣徒的启示完全不一样。因为在旧约时代救恩没有完成，宝贵是圣灵还没有住在人里边，那他所有的启示都是从外面来启示，启示给谁？启示给旧人，都是启示给旧人。所以你会发现到，当这位先知当他被神用的时候他是一个先知，当他神不用他的时候他原来就是那个样子，他就一般的人完全一样，一般的人一样软弱，一样有问题啊，所以跟新约时代完全不一样。新约时代借着十字架的救恩，让得主的基督活在人里面。保罗所说的启示后面就讲到了，神乐意将他的儿子启示在他的心里，这个启示不是从外面来的启示，这启示是因着什么？是基督活在我们里面，因为基督活在我们里面，他在我们里面所显出来的，所以我们称他为直接的启示。好，不是启示给旧人的，这个很重要。一般的启示都是对旧人来说的，对旧人来讲的。那保罗在这里所提到的不是，那这里特别提到他是从耶稣基督启示的。那所以这个神的儿子本来就在他里面，已经有了神的儿子，这神的儿子从他里面怎么启示出来、显明出来的？所以这一点我们就特别注意到，当我们读加拉太书的时候，因为保罗他自己就是在圣灵的启示的当中啊，在荣耀中来认识主的，所以以后呢主就用在启示的光中让他认识神的话，给他在启示里面把信息借着他怎么样显出来。所以你看那个哈，所以真正基督活在人里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征。我们读过那个生命水的后面都提到，当他一面讲给别人听的时候，他一面讲给别人听的时候，他自己也看见了神在他里面，所以他能讲出他所不知道的。我们所讲的都是我们所知道的，他讲出他所不知道的，因为不是出于他讲的，很有意思。所以这都神在人里边的一个特点啊，所讲他当他一面显明给别人看的时候，自己也看见了。所以这就是在新约时代才有的一个很奇妙的特点啊。那我们呢再看一下第十三节，第十三节这里提到说，他就一个解释啊，他讲到他所有的一切都是没有错，所有的一切都是从神启示的，不是人的教导来的，这不是教导出来的，因为知道这人的教导，人教导人啊，不会给人家力量的，你知道怎么做，你教导他怎么做， 你劝勉他怎么做，你要求他怎么做，他是怎么样，那个催人的东西他当时做了一下而已，他没有力量了，没有持续性的。神不是这样的，神就在启示的里面让人的生命转变了，人的生命一转变了，他生活自然就转变了，是这意思。所以这里后面就提到说，后面就开始讲到一个更深的解释，怎么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耶稣基督怎么会启示给你呢？哦，他就讲到他自己过去的经验，回到他过去的经验，他说从前你们听见我从前在犹太教中所行的事，怎样极力逼迫残害神的教会。哦，这里提到他说你们听见我从前在犹太教中所行的事，那保罗就进一步的说明，过去我是在犹太教中极力残害神的教会的，若意思就是若不是神的恩召，若不是神的恩召啊，从母腹里把我分别出来，我不可能回头了，就这意思。所以这里这第十三节跟十四节是连在一起哈。我又在犹太教中比什么啊？比我本国同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为我祖宗的遗传更加热心。那这两节都是在讲到保罗追溯他还没有悔改归下归主以前，他怎样逼迫了教会。那我们看那个使徒行第九章，我们没有时间看了啊。第九章你们看看第一节第二节，讲到保罗他怎样向门徒们口吐威吓的话，怎样有一些凶杀的话啦啊，怎样把这些门徒们怎样把他带到那带抓拿这些人啊，把他带到耶路撒冷去的。那讲到他怎么样在犹太教中，那真的比同岁的人更有长进。哦，那在使徒行第二十章啊。第二十章第三节特别提到一句话，他说按着这家在按着严谨的律法受教，他是在严谨的律法下受教的。那我们呢，我们要读一段话，当时他实在是在腓立比书三章，我们看一下腓立比书第三章五到六节，腓立比书三章五到六节啊，五到六节，腓立比书三章五到六节，有没有五到六节哈？279页，五到六节，来，预备来。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来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一说，我是无可指责。你看看哈，你看就律法上的一说，我是什么？无可指责的，在律法上是无可指责的。那这句话你就知道，他实在是非常在律法书上是非常严谨的，所以他讲到他实在是相当的长进哦。这里提到说，他真的比同岁的人更长进，在犹太教中比同岁的人更为长进。那这是给他们。给他们当时一个分辨，那意思就是说，那些教导你们的实在是都不见得有他们有保罗当时这么热心了，不见得有保罗当这么长进了，那教导些什么嘛，就这个意思了。那可以看见，那这里呢有特别要提出来，就等一下放在这里哈，讲到他的无可指责。那犹太教这里特别提到犹太教，在旧约圣经里你找不到这个词啊。这是你说是保罗骂人的话，骂他是犹太教，那实际上为什么变成犹太教呢？这名词本来是不该有的，为什么？因为这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给他们设立的一个祭司的体系，是不是？他神就让摩西建立一个国家归给神，怎么样一个国家呢？一个祭司的国度，一个圣洁的一个国民嘛。所以旧约圣经里面你根本找不到犹太教这个词啊，没有了，那怎么会变成犹太教呢？这不是保罗故意贬低他们，你看为什么呢？这底下就讲到了为什么他会讲到犹太教呢？因为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词，那就是第十四节所说的，一章十四节所说的，是不是？他说我为祖宗的遗传更加热心，所以你就说得很清楚，为什么变成犹太教呢？ 那就是除了神的丰富以外，还加上什么？
传统。
对，祖宗的遗传，祖宗的遗传。所以这个名词本来是不该有的，那不该有的，神不会创立宗教的。这一提到宗教，都跟各变成各宗教去比较的，这个怎么会是宗教呢？所以变成犹太教，你就知道当时他加上了古人的遗传，这些遗传就不是出于神的。所以法利赛人当时就指责主的门徒说，他们违反了主的古人的遗传，骂他们违反古人的遗传，就是马太福音十五章所提到的。但是主耶稣呢，他就辩驳，他就告诉他们，你们因着人的遗传而怎么样废掉了神的诫命，以人的遗传来取代神的吩咐了，所以就狭窄的这些，所以就变成一个宗教，变成犹太教。这是，所以是这是保罗在这里特别前面提出来的。你知道这犹太人啊，在这是一个资料，在主前246年了，他们就制定了一个，在主耶稣降生以前呢，200多年前，246年前就制定一个公会的章程，然后就设立了71个长老，然后那年呢，他们就有祭司长了，他就对宗教、对政治都有大权，他可以决定那个礼拜的一个程序，还有决定那个圣殿的事务，他可以升高或者是罢除这些百姓中的这些领导者哦，他很大的权柄，他甚至可以判决人的死刑哦。后来当然这个势力后来都被罗马政府把它取消掉了哦，所以他实在是变成一个宗教的一个权势哦。那过去保罗他当然他绝对不会承认那是一个犹太教，你知道当保罗所说的这他是说称他们是犹太教的时候呢，你就知道这是保罗蒙恩以后他现今真正的为神花热心了，他不是为像过去一样为一个宗教来花热心，为祖宗的遗传花热心了。所以这里他，您知道他保罗写加太书的时候他已经转变了，他真正蒙恩以后他现在才真正为神发热心了。他过去是以为是为神发热心，现在他发现到过去实在是为宗教发热心，为祖宗的遗传发热心了，所以他才会提到说那是犹太的宗教已经变质了，就是一个变质的东西了。好，因为变质的时候他没有跟上，他没有跟上神对这个时代的带领，还跟不上去嘛。那我们现在可以看见了，我要提的什么呢？刚刚我们念了那腓立比书三章的那里讲到说，他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就律法的义来说他是无可指责，所以他是这么热心这么长进的，就律法的义来说他是无可指责。但是他在写以弗所书的时候他不这么写了，你看这以弗所书，我们看以弗所书2章3节，以弗所书2章3节，第二章第二节第三节，我们念一下哈。以弗所书2章2节第3节，你注意看了、啊，这个跟他刚刚所指的，就是律法的义来说无可指责。你看这个差好多啊。我们念一下第二章的，第二节第三节，我们第二节开始念好了，预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悦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 他觉得很奇怪，你觉得很奇怪啊？为什么这样呢？就这律法的义来说，是他是无可指责，但是怎么样？第三节他提到，比如说2章3节说，我们从前在他们中间怎么样放纵肉体的私欲，随从肉体和心中所喜悦的事去行，本是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所以你就知道。是不奇怪，因为按照律法一个无可指责的光景没有错，但是呢就这里面的光景却是什么？ 放纵肉体的私欲啊，放纵肉体的私欲嘛。他跟怎么样？虽然说就着律法的义来说是无可指责，但是就着里面的光景来讲，那跟别人是一样的。哦，这是保罗蒙恩以后回头来写的，就着当时约翰他不会这样承认的，不会这样承认的。但是我们知道，等到保罗信主以后，他发现到里面的光景不同，不行，所以他才有罗马书第七章的光景嘛，是不是？他才会发现到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然后接着神才用十字架的救恩怎么样救了他，所以让他借着十字架的救恩让他脱离了罪，对不对？所以从律法上的义，他说我是无可指责，一直到借着十字架救恩让他成为已死的人而脱离了罪，这期间差距很大耶，其实差距很大。他当时在律法底下真是无可指责，一个在律法底下无可指责的人，后来在神的光照中，他看见里面的光景实在是不行，他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弯。当一个基督徒啊，他能够发现能够进入罗马书第七章，他就能够真正的去接受神的拯救。一个基督徒若没有进入罗马书第七章，真正看见他实在是不行，他真正走上了绝路了，实在是觉得他真是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屈死的身体？他真正走上了绝路，所以有着神的仆人说，十字架的救恩是传给那些走投无路的人，这有几分道理的，这有几分道理。因为他除非他走投无路，他不会去接受十字架的救恩的。他觉得他很好，每当他立志行善的时候，都神与他同在，他觉得都神与他同在的时候好好的，哪有问题？他不觉得他里面有问题啊。他真正被逼到墙脚下，真正发现里面的光景过不去的话，这才神才开始动作。要不然的话，一般弟兄姊妹他不会有罗马书第七章的光景的话，那根本不可能会去寻求神的拯救。他觉得他很好，他觉得好好的，就律法义来说他哪有犯罪。很多人为什么信耶稣，他说信耶稣是什么？那就是信了耶稣以后，他每天有神的同在，上司祷告都有神的同在，哪有说我立志行善的时候就有恶与我同在，哪有恶与他同在？没有，从来都是神跟他同在，这差距很大。所以在这里可以看见，又从律法上的义，一直直到神拯救了他，光照了他，让他看见里面的光景的不行以后，神才用十字架拯救了他，让他真正脱离了罪，脱离了罪恶的时代。那真的差距实在是很大，真的很大。那当时犹太人为什么极力逼迫残害神的教会啊？我想有些弟兄姊妹需要我们稍微提一下，有的的确像保罗一样，我们相信的确像保罗一样，他真是为了爱神的缘故，因为他不认识耶稣是基督嘛，他不信耶稣就是神所应许他的弥赛亚，所以他也不信耶稣从死里复活，所以他以杀害基督徒为爱神，是这样的缘故。所以就那这是真正神真正看见人的心了。但是这些祭司长、这些宗教的这些领袖可不是这样啊！我们看到这些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以弗所书》里面啊，我们那个时候看了哈，不是我们在那个《使徒行传》里面，我们看得很清楚，他为什么这样子？我跟从《使徒行传》第五章啊，你看一下这《使徒行传》第五章，我想我就不念了，在第五章里面讲了很多。他讲到当时，你可以看认识当时的情况哦。那当时这祭司长跟他们同路的人，还有撒都该的人，他们看见这一群人一直跟随着耶稣以后，你看第五章的十七节就讲到，他们就开始满心的记恨，因为你知道这个门徒们当时来传福音，跟耶稣在地上传福音，那时候有一个很大的不同的，不同在哪里？当时耶稣还没有被杀嘛。那等到耶稣被杀了，而且他又复活了，哇，这件事情就变成很大了。因为等于是对旧的祭司长这些杀害耶稣的人来讲，他们多了一条很重要的罪，他们杀了一人耶稣啊。不但多了这一条很重要的罪，而且怎么样，这个被杀的耶稣还从死里复活了，哇，这是他们一直都绝对不能忍受的。因为而且当他们传的时候怎么样， 有神迹奇事随着他们，有神迹奇事随着他们，所以很多人都涌向他们了。所以这时候这个动作啊，就比耶稣在地上的时代还大。所以祭司长当时更受不了啊，所以非常的记恨啊，对他们非常的记恨，所以就尽量的在抓。他们不会觉得，我觉得很稀奇啊。你要当一个人啊陷入最终以后，他的整个他不神给他机会回转，他不回转。你看他们应该知道，当时耶稣的确从死里复活，因为吩咐看守耶稣坟墓的就是他们嘛。他们知道说，就是耶稣，因为门徒们一直在讲，耶稣已经讲了，他三天要从死里复活，那所以他一定要怎样，无论怎样要把坟墓看守住嘛。所以祭司长这些撒都该、法利赛就无论想尽办法，就要比拉多怎么样，一定要把兵丁把坟墓看守住。今天坟墓都被看守住了，他们最知道耶稣有没有从死里复活，他们应该都知道了。所以他陷得很深了，他们陷得很深，所以应该都知道了，应该回转过来的。他们不但不回转过来，而且怎么样，他们越走越深了。越走越深，所以一个基督徒也是这样，当神带给他机会去悔改的时候，给他机会去回转的时候，他不回转过来的话，他就越陷越深，所以这光景就越来越糟糕。所以你就知道当时他们非常的烦恼，因为他们不悔改就烦恼了。为什么？因为他们教训百姓嘛，这些门徒们教训百姓，圣经上说教训百姓本着耶稣还传讲死人复活的事情，所以他们怎么圣经说这使徒行传第四章第二节说他们就很烦恼，他们很烦恼，他们不悔改还很烦恼。你要说你就知道这些祭司长啊，这些文士，这些法利赛，他们实际上就是在宗派的里面不放弃这既得的利益，他们一直在权势上来掌握，但不愿意失去这些人权，不愿意失去的，所以这种情况跟保罗的情况实在是不一样，实在是不一样。那他们原来早就顾虑到耶稣会从死里复活，而且这样子借着他们所看守的兵丁都应该能够很清楚知道耶稣的确从死里复活，他们应该要从这里回转，应该受警戒了，应该印证耶稣从死里复活这个事实嘛？他们所差遣的兵丁应该印证这个事实嘛？结果没有，所以他们这样子的话就对他们来讲，对这些祭司长文士来讲对法利赛来讲，就觉得说你们还把耶稣基督被杀然后从死里复活这事来传给整个耶路撒冷，就把这个流义人的血的罪怎么样归在我们身上，这个是祭司长所不能忍受的。所以因着这样的缘故怎么样，我们就看见很稀奇一句话，真是从这里就开始怎么样陷下去，跟保罗的关系完全不一样。那我愿意来读一段话当时实在他们所传的悔改赦罪的，什么是悔改赦罪的道呢？那在这里有一个句话可以让我们稍微解释一下。你看这个使徒行传第五章三十一节，使徒行传第五章三十一节，没有，第五章三十一节，我们从三十节开始念好了，三十一节，有没有？使徒行传第五章三十一节，你这样，我再说一次，这个使徒行传是路加写的，他所写的一直在悔改赦罪的道的这个层面上写，一直在关于十字架救恩讲的极其少，非常的少。他当时受洗是归入耶稣的名下，不是保罗所讲的受洗是与主同。圣灵把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的事实说在人身上，所以这里什么叫悔改赦罪的道，这里有个很明确的定义在这里啊。好，三十节他说，你们来，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我们祖宗的神已经叫他复活，神且用右手将他高举，叫他做君王做救主，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 赐给以色列人。所以悔改赦罪的道，这里有个中心，就是什么？给人赐下什么？赐下悔改的心，还有什么？赦罪的恩。所以讲在这里，那悔改的心，赦罪的恩，然后怎么样？他所讲的是讲了耶稣怎么样？三十节是讲了耶稣被杀害，是不是？是讲耶稣是我们的救主，有没有？耶稣是我们的君王，这都是讲到在外面啊，这很明显的，不是讲到，这是讲到他是救主。那到了基督的福音，就不是讲耶稣是救主了，他讲了基督怎么样是我们的生命，不是讲到救主了，那救出来的事实已经产生在人身上了。那他也不是做君王了，而是他真正基督活在我们里面，不但是我活，是基督在我里面活。那基督就是王嘛，他真正在我们里面我活，那他就有个做王的事实在人的身上。啊，这不是从外面做君王，从外面做救主啦。啊，所以这一点我们也特别注意到。那为什么提到这一段呢？这整个使徒行传第五章就讲到当时犹太人他们怎么样，为什么他会去杀害逼迫这些基督徒啊，就是他们一直把什么圣灵一直与他们同工，然后跟随他们的人群越来越多，然后他们就把一提到耶稣基督的见证，一定讲到耶稣从死里复活嘛，那一定讲到耶稣被杀嘛，一定这救恩根本就是这样子嘛，那所以一传到这些东西，这就祭司长所一直受不了的嘛，所以当然他就非杀不可了，他就非杀不可。当时保罗就是在当中糊里糊涂，我们不是说被利用，他就在这个群体里面，就照着这个群体的意思跟着受就是了。所以他当时他是这样子，他就说出他是这样子来逼迫教会，这样子来残害教会的。那意思就是说，好，第十五节我们念一下，好，第十五节，这加拉太书一章第十五节，他本来回到加拉太书来，他本来是在这祖宗这在这遗传的里面这么热心这么长进的这么一个光景，然后意思就是说，若不是神的拯救他，他今天不可能回头的。那十五节预备来，然而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施恩招我的神，既然乐意将他的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中，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我先做使徒的，唯独往亚拉伯去，后又回到大马士。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他若不是从母腹里就把他分别出来施恩给他的神，若不是出于这位神的话，他一直会像祭司长，一直会像这些这些宗教领袖一样一直信下去。所以今天他之所以能够这样的话，是因着那位从母腹里就把他分别出来的啊，这个很好。这里我们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往下讲了哦。这就讲到一个很简单，讲到一个预定拣选的问题了。在过去我们牧师在这里也提到过。那这个是我想已经讲了很多了，我稍微提一下。你知道在这里，既然有的，好像既然有了神在母腹里的分辨，那难道那这样子保罗才能够转回来？那难道那些人都没有吗？这就是个问题。所以在基督教团体里面，一直有两派，一个是加尔文的学说，就讲到预定拣选是属于神在创世以前的预定，那是神的拣选。那简单的一句话，我们今天之所以有信心有能够悔改，这个结果的产生是因为在创世以前神所预定所拣选的，没有错，这有圣经的根据。然后在这是长老会，那在进信会的亚米念他不这么说，他就讲到自由意志，讲到自由意志，那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信耶稣，实在是出于我们怎么样，我们拣选了耶稣，我们是因着我们有一个自由的意志，即我们出于我们自己的拣选。 那这两个就是一个很大的矛盾，我简单提一下就好。这两个是很大的矛盾，一个对立，对立的关键在哪里？那既然我们蒙恩得救是因着神的预定拣选，那我们还有自由意志去选择信跟不信耶稣的问题吗？没有了嘛，是不是？那都是神定的啊。因为就着他们就着教文来讲的话，他认为信心跟悔改都是神所拣选的结果嘛。神拣选，所以有了预定，有了拣选，所以神才给我们，到时候我们就有信心去悔改了。但是亚米嫩不是这样说，他说神就拣选那些怎么样，他预先知道会来心相信的。所以圣经里面他告诉说，白白的取生命水，要喝的人都来白白的取生命水喝。所以这两个就造成一个什么，造成一个矛盾了，这是对立的矛盾，知道吧？这两个成为对立的矛盾。既然有了预定拣选，就不会有自由意志了，跟人的自由意志，像是神所预定所拣选的，对不对？那怎么有跟人怎么会有自由意志呢？那既是自由意志的话，是我要拣选的，是我，所以我自己要的，那这样就没有神的，没有神的那预定拣选了，所以这两个造成矛盾了。那实际上我们知道，我们简单的提一下好了，因为这里所提到的，我们过去一直来讲到这件事情，我们知道这两个实际上呢，为什么在人的心思上产生矛盾？因为第一个我们知道，所谓的预定拣选，那是怎么从永远里面看的？这个我们特别注意到，是神在基督里为我们预定的，而自由意志呢，是从时空里面看的，这两个完全不一样的范围，所以这两个是在不同的层面，完全不同的性质，我们不能把它拿到一个层面来比较，不能。那是不同的东西啊，一个是在永远里面看的，因为你在时空里面看不见预定拣选嘛，在永远里面看，那是神在创立之前，创立世界前的拣选，那是在就着永远来看的。那所以这是两个不同的平面，一个就像一个是电流，一个是空气，这两个不能比较的。你们觉得是？不然你就以为神作弊了。那既然是有了预定拣选，所以在时空里面就出现了，在时空里面出现了，出现什么啊？再出现，到时候呢，哎，你就有信心来接受福音了。那这还像神作弊了？里面一条线嘛，里面拉着一条线嘛。那这样子的话，就变成不通了。这样子变成不通了，人变成都是神内定的。内心交易都是神内定的，那神就没，那我们在时空里面，我们根本就没有选择的，没有选择的余地的，都是神所定的。好，所以这个是一个不两个完全不同，因为就是时空来讲，所以就是时空来讲，你根本不知道你有没有被预定，有没有那个人有没有被拣选。所以呼救的福音的传讲的时候怎么样？那一天见神的时候，有一件很奇妙的事，就是说。那天见神的时候，你就发现到这些人，他绝对不会说是因为神没有拣选我，所以我才没有信耶稣，不会这样讲的。他一定会承认一个事实，怎么样？一定会承认一个事实，承认什么？承认是他不要拣选的，是他不要信耶稣的，不是啊、神没有拣选他，而是他自己不要信耶稣的，否则神不能审判他的。这点我们特别注意到。所以就着，我再说一次，就着人来讲，当审判的时候，他绝对不会告诉神说我的不得救是因为你不拣选我，不能的。在审判的光中，他一定会承认那天福音怎么样临到了他，而他自己拒绝了福音，一定会这样子的。所以主耶稣那时候用那个路加福音那个比喻，就讲到那是天国人为什么到原来那他们所拣选的要他们来吃赴天国的宴席，这主人都已经摆好了宴席了，然后先把这些预先要啊、已经要他们进来的这些人怎么样要来参加宴席的通知他们，就这些人他就自己说他要牛要处理，他那天要结婚要处理，他那天没有办法来，是他们自己拒绝的。这点我们特别注意到，所以在审判的时候一定会自己会说自己拒绝的。那就着新造人来讲呢，他不会的，在基督里面 神的意念就是他的意念，所以他也不会说神不公义。就是救人来讲，他一定会显明，他一定会知道承认说是他自己拒绝福音的。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是一个在思想逻辑上会产生对立的矛盾，实际上只会在思想人的思想人的逻辑里面产生对立产生矛盾，但是它是一个实际上不会产生的问题，在实际上不会产生的问题，在逻辑上会产生矛盾，就显明人对神的事物他的智慧他的思想有限而不同。这点我们特别要提出来，那只是在实际上不会产生这个问题的，但是在思想在逻辑上是不通的。有了异地拣选就没有人的自由意志，这是在逻辑上会不通，但是在实际上不会产生的问题，在实际上不会产生的问题。因为在审判的时候他一定会看见一个你不信的人，他一定看见是我自己不信的。你想想看，一个人他你跟他传福音，他都不，你告诉他说你很可怜，你不信耶稣，神不拣选你了，他说你这个人讲荒唐话，讲荒唐话，什么荒唐话？都不信，我都不相信有神了，我还能相信神的拣选？不通的。所以这是在人的逻辑上不通，但是实际上它不会发生的问题，它是在实际上不会发生的问题。他在审判的时候，他一定神一定会让他看见是他自己拒绝这个福音的，只是我们在逻辑上没有办法把它弄通而已了。所以这两个都有圣经根据，这两个都是同时存在的。这是我用这样来讲。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就暂时就停到这里，因为这里讲到一个神，就是因着保罗就告诉他们一个见证。今天他之所以这样，他所有的动作都是出于神的。你看，告诉我们开始成为使徒都不是出于人，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他今天素来所传的福音也不是出于人。然后他之所以过去他这么样败坏，这么样来伤害基督徒，他之所以能够回转，是因为神的定规。所以就告诉我们，他所有一切的动作，一切的呼召所传的一切内容，都是出于那位呼召他的神。所以后面他才能够大胆的说，他说这些话都是在神面前说的。他所有一切所以他所传的福音不需要跟人商量，他直接，他不是从耶路撒冷去上去跟使徒们讨教，也没有他信了主以后，也没有到耶路撒冷去大会使徒，从那里讨教，而且怎么样，他都是怎么样，都往亚拉伯去，直接从大马色，大马色就是现在的那个叙利亚，在叙利亚，大马色，这个比例画的不大好，叙利亚，然后在亚拉伯去，到亚拉伯到大马色，然后又回到基利家，都在北部，他都没有到耶路撒冷，没有从那里讨教。所以就很清楚看见他所有的一切实在都是出于神。那我们可以看见，当主耶稣升天了以后，神就他在地上的时候，他成全了救赎，完成了一段的救赎。但是等到主耶稣升天以后，他这个救恩的动作就另外兴起保罗来做，呼召保罗，直接叫保罗来做。所以他就完成了第一个加太书的第一个见证救恩怎么样成全在人的身上，做了人所不能做的事，这是很奇妙的一段话。所以一个基督徒一定从加拉太书去看见保罗所看见的，认识保罗所认识的，他能够进入保罗所进入的光景，这真正同享保罗所享受的救恩。保罗怎么样得着这个救恩，我们也怎么样享受了这个救恩，同样都会成为救恩的见证人。所以保罗他怎样去证实这个福音，他也在这个世代当中，他真是也要兴起人来，起来来证实这个福音，来看见这个救恩怎么样这么奇妙的成全在人的身上，不但成全在保罗的身上，也要成全在我们的身上。而加太书呢，他就是白纸黑字就讲到保罗是第一个他自己用这文书的，用这文字的见证来说出他用第一人称来做见证，他怎么样得着基督活在他里面，来告诉我们，我们也要在这保罗所得救的这个见证上一同来印证这个事实，让我们真正像保罗一样得着的基督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印证保罗原来你也是这样得救的，就这个事。好了，我们低头，我们祷告。 主耶稣，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我们真的知道你何等的爱我们，你用这样宝贵的时间来向我们说话。我们相信当我们回去的时候，主啊，你真是你的光一直在我们的里面，主啊，让我们真正能够看见，能够爱慕你这样荣耀的救恩怎样要成全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看历史历代圣徒借着你使徒保罗，借着你的书信，主啊，借着你自己的话，主啊，真是怎么样蒙了恩典。主啊，如今你再一次的也要向我们这世代的人说话，我们一直深深相信，主啊，你借着你的仆人所写的书信，主啊，为什么到如今传到我们的耳中，传到我们的手中，主啊，你岂不是也要叫我们借着这样的话，叫我们能够带进真实吗？主，我们谢谢你，你带领我们，恩待我们所有众弟兄姊妹，当我们在查考这些加拉太书的时候，相信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主啊，我们这一颗心说，主啊，你怎样怜悯了保罗，你也怎样怜悯了我们这世代的人，主啊，你怎样把保罗带进真实里面，主啊，你也怎样把我们带进真实里面，你怎样用十字架的救恩拯救了保罗，你也怎样在十字架的救恩底下真实的拯救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